各位亲爱的主内长辈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当我们看到这幅画面的时候，您会想到什么吗？耶稣受难。是的，主耶稣他曾经与他心爱的十二门徒吃完了最后的晚餐，在科西马尼园被捕之后，又被押送到许多的地方去受审，接着又被罗马的兵丁残忍的鞭打，被迫戴上通到脊髓里面的荆棘冠，受尽了百般凌辱之后，最后又被钉上了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他煎熬了6个小时，慢慢的离去。如果他是个罪犯，那就是罪有应得，然而他一生却找不出任何的过犯。但他为什么要百般受尽凌辱和折磨去受难呢？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因为你。他背负了全人类的罪债，为我们成为了赎罪祭。是的，是我们本该受死，然而上帝的话语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要使我们借着他而活。上帝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显明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乃是圣餐主日，让我们借着上帝的话语再一次的缅怀主为我们所做的，并且更深入的了解圣餐的意义，在领圣餐的时候再一次经历上帝爱的大能。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的爱何等长阔高深，超越了我们的理性和情感。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就甘愿为我们的罪付上如此惨重的代价，让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身座前，白白领受你的恩典。今天让我们再一次透过主所设立的圣餐，牢牢地记住这恩典来之不易，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经历你爱的大能，在爱中与你紧密连接，在爱中与人也与我们自己紧密连接。我们如此祷告仰望，那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之前我们在约翰一书的3章提到了在真理当中要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那么今天4章呢，作者约翰就进一步阐明能够让我们彼此相爱背后的真正的原因和动力，乃是因为上帝他就是爱，他是爱的本体，也是爱的源头和动力。让我们一起来读出经文的7-11节。亲爱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凡是爱人的都是从上帝生的，并且认识上帝，不爱人的就不认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要使我们借着他而活。上帝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显明了，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上帝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感谢主，他的话语这样的深入直接地告诉我们，正是因着上帝他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才有能力，才有动力去彼此相爱。因为上帝他是爱的本体，赐予了我们爱的生命，同时也赋予了我们能力去爱。凡属上帝的人就当流露出爱的生命来，而这一切乃仅仅是因为上帝他主动地爱我们，他爱我们爱到毫无保留， 仰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甘愿舍弃人类最基本的尊严，被赤身露体的挂在十字架上，煎熬了6个小时，而慢慢的为我们死去。并非这幅画面所展示的，这乃是一幅美化了的铜像。主他在断气前曾经用亚兰语大声的喊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当时耶稣他忍受着和天父分离的极其惨痛的经历，然后他就这样背负着全人类的重担离我们而去。之后我们才真正的明白，原来他忍受的乃是所有人类的罪的咒诅和刑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不舍的，可能就是我们与最亲的人分离。想到结伴一生的老伴如今已经不在了，或是年长的父母也离开了我们，甚至有的家庭是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这样的一种痛真的是撕心裂肺，有时候甚至让我们睡到半夜都会被痛醒。想想主他甘愿担负我们所有的罪，被圣洁毫无半点污秽的天父所离弃，他为了拯救我们全人类，圣子和圣父被分离了。那痛比我们人世间所有百般的痛都要强烈千千万万倍。因此十字架的大爱是值得我们永远去铭记的大爱。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珍惜这份重价所换来的恩典。当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让我们也满怀当年主在逾越节晚餐上所设立的，这饼就代表了主的身体，它是为我们舍的，成为了我们的生命的粮。当牧师行圣餐礼的时候，经常会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的6章第51节也告诉我们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食物，人若吃了这食物，就必活到永远。我要赐的食物就是我的肉，是为了世人的生命而赐的。圣餐中的杯就代表了血和新约，是在宝血和新约里，我们的罪孽得蒙了全然的赦免，也免去了上帝所有的愤怒。经文也告诉我们，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而流的，为许多人流出来，是罪得到赦免。因此当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应该心存感恩，恭敬的来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杯，并且诚心的来向主认罪悔改。在圣餐礼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能够借着上帝那爱的大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跟主更加紧密的相连接，让我们能够牢牢的记住主为我们所做的，并且能够活出蒙神喜悦的生命来。是的，主为我们所做的，特别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牺牲的爱，不单我们只是在圣餐礼拜的时候我们来纪念他，我们更是要时时刻刻的把主放在我们的心上，来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使之当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苦难， 我们就能够有力量去面对，因为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真理借着他自己彰显出来，我们是带着盼望，我们并不是在世上孤单的，有主与我们同行，他爱我们，甚至愿意付出所有。我们也当被提醒要紧紧的跟随主，与那蒙召的恩相称。圣餐它代表了主的死，提醒我们要与这个世界可以分别为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要再为自己而活，乃是要为主而活。行事为人真的要常常去反思是否与主的恩相称。当我们能够与主连接的时候，也可以帮助我们在爱中与自己更好的连接。在我们领受主的饼和杯时，求主让我们再一次经历圣灵的大能，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学习放下过去对自己不切实际的要求，以至于那一些能够会常常令我们感到很懊恼、苛责，甚至是觉得自卑自怜，也让我们学习放下过去那些成功亦或是失败，不至于轻易的掉入自大或者是自卑当中。就这让我们在经历他爱的大能的同时，勇敢的去直面自己的各种的不足，愿意学习去接纳，按照上帝所造我们的形象，造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自己，不必要去和任何人做比较，更不必要把自己变成其他的人，告诉我们自己，我在上帝的眼里非常的独特，是上帝眼中珍贵的宝贝。即便有的时候别人并不看重我们，但是请你记住，上帝爱我们至死的上帝，他必定看重我们。我们在主里面同领杯和饼，也表明我们同属一个身体，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因着上帝无条件的为我们付出所有，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主的话语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16到17节告诉我们，我们为福杯祝祷的时候，难道不是共享基督的宝血吗？我们擘饼的时候，难道不是共享基督的身体吗？因为事实上只有一个饼，我们人数虽多还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享同一个饼。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的约翰一书的4章最后一节经文12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到成全了。感谢主，这位我们人不可见的上帝，他过去曾经透过他的独生爱子能够启示他出来，如今他愿意拣选你跟我属他的子民，在我们彼此相爱当中启示出来，彰显他就与我们同在，也能够让他的爱得以成全。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的青少年的父母正在为紧张的亲子关系而一筹莫展，不知所措。青少年亲子关系紧张是常见的，身为基督徒的父母，让我们愿意能够常常的把我们所爱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就圣灵能够畅通无阻的运行在我们和青少年孩子的身上，让父母我们也愿意真的是学向主耶稣谦卑 柔和，愿意接纳孩子们的不足，不对他们做过分的要求，积极地为他们祷告，把他们交给主，并且我们按他们的本样来接纳他们，来爱他们。求主帮助我们，也在遇到关系紧张的时候，尽量的可以控制我们的情绪，不再惹孩子们的怒气，让他们火上浇油，而是操练我们耐心的聆听孩子的心声，并尊重他们的愿，各样的意愿。而且我们也提供他们自我表达的空间和时间。在这里我们当中有一些的青少年人，我这时候也想跟你们说几句心里话。我们正处于青春期，在情绪上也是多变的，往往呢会因为一些的小事就让我们不开心，甚至有时候我们看我们身边的家人也会看不顺眼。是的，有时候我们也会忍不住去顶撞我们的父母。求主赦免我们，也求主恩待我们，愿意靠着主来操练我们温柔忍耐的品格，愿意去听从顺服我们父母爱的教导，也愿意接纳父母他们爱我们的方式。是的，我们的父母呢，他们也是第一次经历在青春期跟我们相处，他们可能也没有经验如何的去跟青春期的我们来相处来相伴，不懂得怎么样来爱我们，可能有时候他们爱的方式却令我们感到不太舒服，有时候他们就是担心我们看电脑看手机看得太久了，会影响我们的视力，影响我们的健康，他们就一再的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很烦。他们甚至呢，有时候生气的时候，也会把我们的手机给没收了。但是有一些的父母呢，过后可能又会提供给我们更好的手机。所以呢，让我们学习，不计较，也不比较，尊重父母在主里面的权柄，好吗？等一下，当我们在一起领受圣餐的时候，就圣灵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畅通无阻的动工，让做父母的，让做孩子的，在我们与我们身边的人之间来动善工。如果我们的关系有张力，或者彼此有嫌隙，甚至是有怨恨的，愿意在主里面先放下，重新的在主里面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在主爱中连结。求主能够透过圣餐，让我们再一次经历主爱的大能，得以让他的爱完全。让我们同心祷告。主啊，你是爱，因你主动先爱我们，并甘愿付出重价，将你自己完全摆上，毫无保留地爱我们，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本是罪有应得的人而死。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有很多很多的亏欠，恳求你再一次赦免我们从里到外的罪，使我们重新得着正直的灵。求你用宝血再一次从头到脚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以致我们能够靠着你完全的爱来爱我们身边的人，包括那些不可爱的人，靠着你实践彼此相爱，以致你就能够住在我们里面，使你的爱得以完全。我们如此祷告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